大家好，欢迎来到成人频道。在这里，我们会与大家分享工程师们的职业发展以及生活趣事。大家好，我是 Ted。
大家好，我是 Zeros。好，如果各位喜欢我们频道的话，可以到 Apple Podcast、Spotify、IG 去五星留言、按赞哦。
没错，然后呢，也请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多一点的留言，因为我们想要做 Q&A。那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在 Slack 跟我们互动，里面有蛮多资讯，希望大家可以做互相的交流。这样。
不过你在 Apple Podcast 留言，就是比较不认识我们的人也可以看到。而且不在 Slack 的人也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好的。
没错，因为现在对啊，这个蛮重要的。现在其实 Podcast 它有数值化的，就是给听众从外部看得到，好像只有 Apple Podcast 而已， Spotify 那些也看不到。
对，没错。 OK， 反正我觉得我今天想跟 Ted 跟还有大家听众朋友就是分享我看到的一个活动，那我觉得它真的还不错，然后重点是免费免费免费，我重复三次，免费哦。
什么活动啊，说来听歌。
就是 On 吗，他要开一个，今年底要开一个他们的年度盛事，那是一个线上的科技论坛嘛，那一定是线上，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你也知道。那他这个线上论坛，我们先念他的名字，叫 On Dev Summit， 那这是英文名字，就是 On 就是他们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个 On 嘛，要耳边。那 Dev Summit 就是我发 DevSummit， 好，大家就开始有一个印象咯。那在这边推荐这个活动以前，先帮一些真的是不知道 Arm 是什么样的公司的人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Arm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科技业，那你一定会知道它啦，不知道就很夸张。因为 Arm 的现在的架构，基本上你所有很多啦，消费性电子产品，那很多都是用他们，像你的手机晶片的处理系统，就是苹果 M1 Mac Air， 反正他这一代就改 M1 晶片嘛，那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现象，就是你以前买的 MacBook Air 本来很保值，或者是可是因为以前都是 Intel， 就一改这个 M1 晶片又便宜又强，然后把以前的那个苹果电脑都打趴了，因为本来很保值，结果瞬间降价。那 ARM 的他们的客户就是有联发科、高通还有三星等，
但是 ARM 的优势啊，像我是两台的 Mac 都有啊。那以前用 Intel 的时候是很烫，因为 ARM 它的优势就是有低功耗、高效能，也蛮安全的。那就是不会像之前我们都嘴说之前的 Mac 可以煎蛋这样。然后像刚刚提到的 Mac M1 开始使用 ARM 架构，除了它的功耗低，然后效能高之外，其实也进一步可以提升跟行动装置的一些整
合。简单来说啦，就是 ARM 就是整个这个芯片产业链的最上游，因为没有他们，基本上就不会再去有中下游这一端。
没错，这一次主要要向大家介绍 ARM 即将在10月19号到10月21号举办 ARM Dev Summit 2021， 专门为科技人、为开发者而设计的议程，主要有七大议题。
好，我来这边跟大家简介一下这七大议题有哪一些。第一个就是云端原生应用于终端，那边缘与云端。那第二个是软体定义的自动未来。第三个是开发互动式消费者体验。第四是用于多产能物联网的实用软体开发技术。那第五，真实世界中的 AI， 从开发到部署。第六，硬体设计方法。第七， HPC 云端和 5G 基础架构优化 ARM 的技术。哇，这七大议题真的非常多。
刚刚提到几个议题都是非常火热的议题啊，因为目前从互联网的科技已经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中了嘛，然后一些伺服器的设计啊，还是一些客户端的一些 IoT 的产品，其实都非常有机会你可以看到 ARM 的影子。
其实啊，现在几乎每个东西都是要联网。其实我之前在以前的集数就有跟大家讲，其实我很喜欢这个智慧家居还有智慧城市，那这些东西都很大的机会要去使用 ARM 这个架构。
对啊，总之现在晶片，因为现在什么东西都要用到晶片嘛，那晶片的需求就更加多元也更加大量，其实趋势是你根本挡不下这个趋势，趋势是必然。然后台湾又是晶片设计的制造跟制造的大国，所以我非常鼓励成人频道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多多了解新的产业趋势，这是不论是对你自己未来求职，还是对你自己可能投资啊，还是对于整个世界趋势的脉动都很大帮助。
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活动真的是非常的佛心，那他所有的主题演讲、技术议程全部都是免费的哦，所以不管你是科技人还是开发者，我觉得这个论坛啊都会让你满载而归。那活动时间注意大家听好，就是10月19到10月21，就只有短短的这几天哦。所以节目下方资讯栏的连结我会贴在那边，那大家就可以立马报名。 再强调，这是免费哦。
没错，大家听到吗？现在真的是很佛心啊，因为也不止我这边，还是跟大家分享啊，就当然这个活动请大家务必要参加。不过如果你是其他的开发者，其实我发现今年有很多一些技术相关的活动都转线上，然后也都是免费。那我觉得这也是给大家学习的一个好处，因为出了社会嘛，你还是多多看一些新的东西啊，然后偶尔去参加一些类似那种研讨会，类似这种技术交流活动，我觉得对个体还是对于整个技术社群都是蛮好的一个正向帮助。
欸，如果你想想看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比如说你在一个晶圆制造公司，然后如果别人跟你讲欸 ARM 架构，结果你不懂，那我就觉得有点夸张，你知道吗？可是你说有没有这样的人，我相信是有的。
我觉得制造应该蛮多人不知道的，可是如果你说在设计不知道，设计不知道，我觉得你就可以撞墙
没有，我觉得就是在这个产业链，如果你不知道就是你的上下中游是谁的话，或者是你不一定要全部知道，你就是起码知道最大家的那几个，那毫无疑问嘛 ARM 就是很大家的那一个。如果不知道我觉得很夸张。
对啊，我觉得大家了解产业链是很重要的，因为至少你要知道你投了这家公司在干嘛吧，因为很多人他们可能也没有了解，就说哦哪一家听起来很屌就去了，我觉得这其实比较不是那么完整。因为现在是我觉得我们是在一个技术的一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啊，近几年的技术是非常爆量成长。那刚刚讲到其实很多议题都很夯嘛，一些比如说云端啊，还是一些软体定义啊，还是说互联网 AI 等等，其实这几个词我相信大家也听到不想再听了，然后我们想要微脑洞一下，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它已经不再是科幻，因为在未来的世界这些一定是一个必然。可能你现在其实已经很多东西都上云了，那包含未来的一些车联网嘛，然后万物联网，它包含说现在在室内可能有用到 WiFi 6的晶片啊，还是用到未来的 5G 晶片，它可以把更大量的数据送到云端，那云端那边的终端的运算速度会更快，那可能还会有一些路灯啊，还是一些红绿灯的一些边缘运算，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世界。那如果大家没有去做这个，没有先预习到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是很可惜的。那科技它会带来改变，那人类也要跟上它的改变。
对，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是尤其是这一次疫情，你看带来这么巨大的这个产业上的一个冲击，你可以感受到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你以前原本觉得好好的工作，可能疫情一下去之后，哇，你就发现不行了，
很多人失业。
对，就是直接失业，真的很惨。
对啊，
然后某几个产业嘛，反而是逆那个叫什么逆轰高飞，是这样讲吗？那它反而往上冲，冲到历史新高。
就大家都知道嘛，其实科技业在这一次受伤是很小的，因为科技它带来的服务嘛，那可能你还是那些每天还在刷脸书、刷 YouTube、刷 IG、刷 Netflix 有的没的，那这些事情未来只会越来越多。所以其实最近有个词，因为这个词已经有一阵子了，叫做数位游牧。不过我觉得这个疫情可以让大家重新审视这个状态。那我讲一下数位游牧的意思，它大概就是说你可以选择你自己的工作形态、你的工作地点、你的工作时间，很弹性。那简单来讲就是你过着一个相对自由的生活，自己控制自己。那我们会推荐，其实我觉得这个年代互联网就是很夯嘛，那我会推荐大家可以去做一些创作。那我说做创作，像比如说我们现在 podcast 把我们声音告诉别人嘛，当然不止这个，你也可以写技术文章，就你可以 share 一些 idea， 你也可以去拍 YouTube， 你也可以去干嘛干嘛，把你的兴趣变成这样。因为我感觉这是一个趋势。那如果说你现在的工作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可能还没办法完全去自由化的话，我们已经知道未来这种远端化自由化应该是趋势嘛。当然首先我觉得 IT 就是一些软体工程师相关的现在已经正在发生，可是有些产线，不然 Cyrus 你觉得有些产线上应该还比较没有办法吗？
这真的就是因为产线上它很难啊，因为产业链的不同，产业工作的性质差太多了。变成说比如说我们产线上，你看他上班就已经算是很累了，他回去真的很难回去再有一点创作。我之前是这样，哇，真的是累到不行，快可能快流鼻血了。
他的本身的工作你也没办法完全远端嘛，因为你就是要碰到设备，你就是要碰到产线。所以如果啦，我相信未来这些东西应该可以，未来的有一天可能是可以，大概是可能 50%,60%,70% 等都可以远端。但在目前在2021这个当下，我已经看到很多软体公司是 你不去公司上班他也没差，但是那是因为一个工作的本质是这样。那如果大家不是这个产业的人，你可能还是必要去上班。那我们刚刚为什么讲这件事情呢？因为有些听众朋友跟我分享说，他的梦想是可以拿着一台电脑，然后在沙滩旁边去做他的工作，拿着一台电脑去爬山，爬到一半，然后在小山中小木屋做，或许有可能吧。那如果你不是这个风口上的产业，那我们蛮推荐。从以前，比如说我们会觉得作家听起来很文青，对不对？他是不是可以？他高兴的时候就写书，然后写写文章。以前的版权是这样，那
有那个艺术气质在啦。
对对对对对。但是现在，因为现在一个数位化，有些机会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包括我就写以前的是书跟文章，现在可能有程式嘛，你写一个 app， 你可以卖，还是说你创作好的内容？内容很多种，像我们最近跟大家讲，有 NFT 也是一种创作啊，对不对？
哦 ，NFT 真的卖爆，而且这个市场还非常大，就是
对刚开始，
比如说之前有一个最近的新闻，就是他12岁的一个小男孩，那他做了一个像素金鱼，然后卖爆。他赚的钱好像是几百万美金以上。
其实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像这样，不过我想说的是，你可能去经营你自己的兴趣，但是以前的人可能就是说，比如说他喜欢插花，他要在家插一插自己爽，对不对？但现在你有更多管道，你把它分享给更多人，你可能把花插一插 po 个 IG 弄一弄啊，你也是某个插花的小的网红，也没到网红啊，可能就是你有个固定个几千个几一两万个人去追踪你，那或许他就可以帮你带来一定程度的收入去 support 你自己现在目前的生活。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跟以前已经不一样，因为以前的人可能会说啊，我今天考上了公务员，我就是一辈子铁饭碗，我就是都不会变，那我等到几岁退休，以前或许是可以，可是现在的社会变化太快了，现在跟十年前是不同的世界，十年后跟现在也是不同的世界。所以如果你像有人说以不变应万变，可是我跟你讲，在这个变动很大的时代，你一不变，我说你准备死在路边，真的。所以你看，刚刚谈到这么多科技，这么多东西嘛，会希望大家可以去简单来讲啊，我觉得听陈的频道可能可以给大家一些看别人工作在做什么。那当然，你也可以听别人的频道，可能会跟你讲现在的科技有什么不一样，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正在发生，那只是你有没有去看见它。那如果说你错过了，其实蛮可惜的，因为无论是投资机会嘛，投资机会总是投资在一个前面，那包含说你自己生活的改变，你也要看在前面，会比较有机会去做一个选择。
因为其实大家都有在关注这个机器人的话，你会看到有一个很有名的叫 Boston Dynamic， 那波士顿动力机器人，那它机器人就是一个机器狗，然后还有一个长得比较像人的，反正大致上是这两者，那它可以做很多动作，甚至是跳舞，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动作越做得越来越细微。那我之前在产线就是其实有用这种很像是的机器人哦，那它这个机器人是在协助我们去检查有没有漏水，或者是管线的温度是否是正常，它用一些影像辨识的功能，所以你看它现在已经可以慢慢的去取代。
哎，你每次放机器狗、啊、
没有那么帅啦，就是很像一个圆柱形的垃圾桶的那种造型，你知道吗？很像子弹的那种、
哦、
那种造型。
我知道这种。
对对对，那他就过去了。
国外的超市也有。
对，就类似那种，然后他就走在这个那个厂区里，他找厂区这样走，哎，影像辨识那边有漏水，地板上有一滩水，哎，他就会把它框起来亮红色，那就告诉你说这边是漏水这样，或者是管线温度，哎，异常，这个温度，因为有些里面是化学品。诶，如果异常，那温度会过高，可能50度、60度，那你是不是赶快要来处理？因为可能会爆炸嘛，会就是热胀冷缩会爆炸这样子。所以机器人已经慢慢的从这个小地方，因为这现在还在测试，慢慢的在取代我们人类一些繁复琐碎的劳力。
其实已经取代了，最简、最传统、最久以前的机器人就是，比如说那种牙膏厂啊，那个牙膏就是以前是那个嘛，人去转，现在就是一条龙过去，然后可能一分钟转不到几百个那种，这些是最最简单的。然后再来就是有些机器人一到机械手臂，它可以做到比较复杂的动作，对不对？那波士顿动力的机器人，哇，还可以跑酷。然后机器狗，其实机器狗原本最一开始是要帮那个军人，因为你知道吗，军人他们是不是有时候做一些任务的时候会爬那个山区啊，那个山区你车不是进不去吗？他们就需要有机器人帮他搬、嗯、最一开始是这样啊。当然现在可以做的东西更广了，我们大家都知道未来的有一天，但那一天是哪一天不知道， AI 一定会取代人类。可是我觉得啦，我们这个年代的人还不用担心，因为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是刚开始 所以我们这个年代的人不用担心会被 AI 完全取代，可是你要担心你不会 AI 哦，你就很危险。就我不是说你一定要开发 AI， 可是你至少要去了解它，因为未来的 AI 它不一定每一个人是开发者，可是至少未来可能会开源很多不同的模组、不同的功能，像其实现在已经有了。那如果你是商人，你就要会去运用 AI，你就要去运用这些新科技。
对，这是真的。
对啊对啊对啊，其实科技就是这样，它是一把双面刃。它你如果 好好的应用它，就像是社群软件嘛，之前 Jacky 也讲过，你有些人他沉溺在里面就很惨，可是如果你把它用得好，其实你的生活或许又很不一样。
然后这边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有一个名词叫做劳动改革。那其实台湾也有一个，就是某几个组织吧，他们有在推这个活动。那劳动改革的主要意义就是为了 UBI， 那 UBI 就是 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 无条件的基本收入。那这个定义就是你今天就是不用做任何事，那你不会贫穷也不会富贵，但就是足以应付你的生活。所以你今天比如说你想当一个作家，但你也知道现在当作家可能100个可能有只有10个人就是可能赚大钱，那其他90个人可能就过着比较没有钱的生活嘛，这是客观事实。所以今天如果有这个UBI， 就每个人的收入起码都可以让你保持在一个水平上，那你就不会为了饿肚子而去舍弃一些你的创造力创意，那不会让你去做一些繁复琐碎没有那个没有创意力的这个事情，那你就可以发挥你人类的潜能啊，可以，他的希望就是激发人类的潜能这样。
其实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但是就是说有一些那种比较 routine 的工作是都可以被机器人取代，那一天我还是觉得不会那么早来。而即便他真的来了，我觉得这就是另外一种问题，因为老实讲我觉得如果大家都有收入，我不知道应该会很多废物吧。我觉得
然后待在家里然后看 Netflix 然后吃的那个洋芋片，反正也有钱拿，就这样每天这样看剧。但这就是那个啊，就是坏处是一定有嘛，但好处就是你想想看，他有些人他就是比如说你也知道台湾有些可能运动员或者是一些比较奇葩的条件，你看有些运动员要是我今天一受伤，哇那我怎么办，对不对？或者是比如说有什么画家，比如说这种有创造力或者是他们的薪水起伏在他们产业里起伏是非常巨大的，像漫画家，你看日本漫画家你红的也就只知道那几个，可是他们一年有多少人进去这个漫画产业。所以有这个东西我自己是很支持这个想法，那如果我也很期待如果未来有公投啦，就可能要几年以后了吧，那 我会投赞成这样。
哦，我是觉得反正 这一集就是大家讲一下说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因为刚刚讲的这东西是说人类不需要去做任何事情然后就可以生活，就是其实有些动画片已经有去预测这种情况了。那当然那个东西不会是现在看到，那我会觉得啊，其实人类现在还是需要投资在生产力的。那有些 routine 的工作，我之前看一个影片，他说现在的工作大概有忘记几成都是垃圾工作，就是你做了其实对你未来没有什么帮助。但换个角度想，其实社会它就是一个就是适才适用嘛，一定会有人在上层，一定会有人在底层。如果说每个人都在上层，那谁来负责当底层？所以我觉得这是讲到这个就有点难过了，因为阶级是很难跨越的。那但今天的各位有了科技这把利刃，我觉得是这个时代的人的一个非常强大的武器，你知道吗？如果我们今天活在农村时代，你要改变那是难度其实很高，因为你的学习成本、你的改变成本比现在高太多。现在大家可以做任何，你看吧，你写 code， 假设你真的想写 code， 你是不是学网络上直接学一学就好了？你建 server 大不了几千块，你创自媒体你大不了麦克风，那个叫什么，还是摄影机随便买一买，但是大部分都是你脑袋里面的东西嘛。那以前是没有这样机会的，那现在这个年代了，这个资讯它带给大家很多负面的东西，同时也带给大家很多机会。我们刚刚讲到这么多新科技，因为刚好配合今天的这个主题，未来有太多的东西是待开发的，因为这个世界还没有来。互联网的东西在 5G 完全 enable 之前，其实它都不算是真正的开始，而且更不用说它基建 enable 之后，等到应用跟上又是什么一回事。那接下来的一些数位的时代，一些 AR VR 的东西，还有包括最近很夯的这些 NFT 啊 Blockchain 的应用，这些东西都是一个未知数。所以今天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在抱怨你的生活，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是最坏的时代，你有最好的武器就看你怎么用它。
对啊，我觉得最好的时代就是你取得资源容易，那最坏就是你不去做，那 别人就会超越你，那你相对的就会在后面。
对啊，我们最后还是讲一下，当然这只是其中一种，我们做开启多元收入的方式有很多种啊，包含你做像我们刚才讲嘛，你可能写扣啊、写书啊、做自媒体创作啊，还是去当顾问啊、去做你本业啊、投资股票等等，反正其实社会的上有很多机会啊，然后会希望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去思考，因为不是说哦，我今天好像只能做这件事情，应该是蛮多机会，就不要把自己的门都关上了。那在最后会觉得说，在这个科技变化这么快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还是后天会有什么新梗，但我们会在成人频道这里，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参与这个变动这么大的世界，这样。
OK， 那最后就大家一起加油，那谢谢大家，拜拜。
好，今天节目到这里，谢谢大家，拜拜。